弟兄姊妹，今日想同大家讲一篇信息，叫做《为天国留种之三》。为天国留种之三，已经是第三次讲，即系类似嘅题目。在进入今次嘅信息之前，我想再一次讲清楚基督信仰里面讲拯救是乜嘢一回事。拯救绝对唔系拯救呢个世界，嗱，准确啲讲应该叫世代，唔系拯救呢个世界或者世代唔至于灭亡，而喺呢个必要灭亡嘅世界或者世代里面去拯救一啲人出嚟，作为将来永恒不灭嘅天国嘅种子。所以呢个拯救行动，即系我哋惯常所称嘅传福音，真正嘅目的同埋意义系为天国留种。这个留种的观念绝对不排斥量，上帝肯定也希望天国里面是热热闹闹的，甚至是齐齐整整，不少一个的。不过呢，在不能够兼顾两者的时候，质总是比量重要。因为拯救绝对不是随便地将一些人由这个灭亡的世界转移入另一个不灭的天国里面，那就算数。上帝一定要确保将来进入天国的种子不会将现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病毒呢就带入去那里，如果不是呢，就很可能就旧病复发，重蹈覆辙，那就白救一场。总之，上帝的拯救必须救到可以确保天国里面不会重演这个世界的罪恶和悲剧。所以呢，对于进入天国里面的每一个人，即是每一粒的天国种子，都必须先经过极度严格的过滤和消毒。因着有这样这个这么深切的关怀，传福音的真正意思和运作方式就远比我们想象之中曲折和复杂得多。我再强调多一次，如果拯救只是不分青红皂白这样救晒全世界，又或者同样都是不分青红皂白咁样求其揀啲人就将佢挤入天国，咁对上帝嚟讲都根本冇难度可言。难却系难在点样确保入选天国嘅呢啲人佢哋嘅質素。换句话讲，系要有点样嘅过滤机制先至可以确保将来进入天国里面嘅都会肯定唔会叛国嘅或者祸国殃民嘅所谓天国良民呢。不过这样一来，拯救就成为一个非常之消极负面被动的行动，它的核心动作似乎不是去努力尽办法去救人，而是千方百计去防人，去防范各种不良分子渗入天渗入这个天国。虽然就理论上讲，为了天国的保安而去排除，小心排除这些不良分子，不让他入去，那是无可厚非的。但这样的关切焦点总是被人觉得有些不近人情，有些不是味道，就好像宇宙人生的一切的努力都好像在这里，即是救紧个烂屎一样，救到救不到呢都不是令人很开心的一回事。讲到这里，我想即简单总结一下，就是针对拯救它的目的，即是为天国留种，我们必须进一步问三个问题，问三个问题。第一个，天国良民必须包含什么特质？天国良民必须包含什么特质？第二个，是我们怎样可以在芸芸众生里面去辨认和分别出这些人呢？我们怎样可以在芸芸众生里面去辨别和分别出这些人呢？第三，我们能不能够有比较積極地正面和主動地去栽培具備天國良民特質的人，即是說我們可不可以積極主動正面去栽培有這些特質的人，而不是僅僅去冷酷地去篩選過濾呢？我們可不可以積極栽培而不是只是篩選過濾呢？在今天的信息裡面，我會逐一地回答這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誰可以進入天國？哪些人可以进入天国？人间的常识宗教要回答这个问题毫无难度的，就入得天国这个这么神圣幸福的境界的，那自必然当然是好人或者圣人。 啊，當然他們會稍稍延伸好人或者聖人的定義，就指出那些肯謙卑認罪啊、洗心革面啊這些這樣的罪人呢都算好人的了，所以都是可以入到天國的。啊，不過啊，這個這麼簡單直接而帶有道德主義的看法，啊，孤物論它是否適合我們的聖經信仰，就始終沒有辦法保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重要的不是這些獲選的人他在今世裡面是不是好人，而是他在將來在天國裡面能不能夠永永遠遠都繼續做好人。憑著一個人在有限的今生今世裡面的行為表現，我們不能夠就這樣推論出他將來而且永遠的行為表現是怎樣。當然我們可以有一個合理的假設，就將來的天國是一個完美純潔的新天新地，不會再有任何誘惑人犯罪的事了，所以到那個時候任何人都不會再犯罪。但可惜這個這樣的假設只是講啱一半，就是天國裡面沒錯是應該不會再有任何誘惑人犯罪的事，例如就是賭場啊、毒品啊、紅燈區啊、黑社會之類的事。不過這樣不保證在天國裏面的人就一定永遠不犯罪，因為除了殺人放火、奸淫老娘、偷呃拐騙之類這些所謂誘發性的罪之外，還有一種更加根本亦都更加可怕的罪，我叫它做原發性的罪。我們想回當初這些人裏面肯定沒有賭場、沒有毒品、沒有紅燈區、沒有黑社會這些引人犯罪的事，但在那裡他先后有魔鬼撒旦和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的犯罪和堕落，就是那里发生。他们所犯的正正就是我所讲的原发性的罪。事实上基督信仰异于一切的异教和人间的伦理哲学最根本的分别正正是在这里，就是世人在意的是怎样处理消灭有发性的罪，独有基督信仰它的核心教義由基督論到救贖論到末世論都是以處理消滅原發性的罪為根本關懷。原來原發性的罪惡的可怕和詭異的地方，那是在於它竟然是由兩樣至善，即是最完美善良的東西的相會那個時候產生出來的。這兩樣至善最完美的東西是什麼呢？第一就是上帝本身，包括上帝他自己的无限完美荣耀和权柄。第二是按照至善的上帝的形象做出来的人性本身，包括人性里面对完美的不懈追求。讲起来有点难以想象，匪夷所思，不过其实是很顺理成章的，就是当这两样至善相遇的时候，就是当渴求完美的人性遇见已然完美的上帝的时候，人心里面就很可能产生出一种欲望，就是想同上帝平等，同他同等，甚至取而代之。结果呢，最可怕亦都是最根本的大罪，反叛上帝，就是这样很吊诡地在两个至善的相遇里面产生出来。这种原发性的罪即是反叛，反叛上帝严格来讲都有它诱发的原因，但它的诱因它绝对不是任何其他的罪，而竟然是两个至善，就是上帝和人性，我只是未经犯罪堕落之前的人性。简单来讲，诱发性的罪是由罪生罪，诱发性的罪是由罪生罪，但是原发性的罪呢，它竟然是由善来到生罪，由善来到生出罪。这个正正就是这个结构性的差异，使到原发性的罪即是反叛，它的本质完全不同其他任何的罪，所以处理消灭这种原发性的罪的方法亦都不可能在任何已知道的灭罪方法，例如道德修养、灵性操练、法律制裁、教育熏陶等等里面去引申和推论出来。 嗱，再谂下将来嘅天国里边，所有现世会引人犯罪嘅事物都冇晒啦，你想有都冇啦。但上帝本身同埋佢嘅无限完美荣耀权柄一定仲喺度噶，而按照上帝形象做嘅人性同埋佢对完美嘅追求，亦都必然继续喺度。咁即系话，当初引发原发性嘅罪反叛嘅嗰两个原因仍然喺度。嗱咁样咧，岂唔系暗示原发性嘅罪仍然有一再发生嘅可能咧？咁点算好？嗱，讲来讲去，我要强调嘅其实就系，基督信仰讲拯救，一定唔可以只系处理一般有发性嘅罪，而必须彻底处理原发性嘅罪呢个最根本嘅问题。简单嚟讲，就系渴望完美嘅人性，点样可能喺遇见已经完美嘅上帝嘅时候，佢肯甘心拜服，并且永远唔会谂到要脱离、要超越同埋反叛上帝？大家留意，上帝如果真系宇宙嘅主宰，咁所谓脱离或者超越上帝，字眼好似轻啲，但实质即系等于反叛上帝。嗱，翻到呢一节，我问嘅问题就系、是、有资格进入天国嘅天国良民，佢哋所必须有嘅特质，正正就系、是、当佢哋遇见已经完美嘅上帝的时候，肯甘心拜服，永远唔会谂到反叛呢一回事，呢一种咁样嘅生命特质。换句话讲，可以进入天国嘅就唔系任何道德意义下嘅好人，又或者宗教意义下嘅圣人，而系基督教信仰独具慧眼所要求嘅信仰意义下嘅义人。义人，一种有信嘅人，即系对上帝嘅超然伟大信而顺服嘅人。按照圣经嘅用语，呢啲得救嘅人就系因信称义嘅义人。我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呢个说话，因信称义并唔系因为你信啱咗教义 ABC 所以称义，而系你有信，就系你有对上帝信而顺服嘅呢个气质品性而算为义，咁就可以进入天国。呢啲就系可以进入天国嘅人。第二个问题就是、怎样可以发现和分别出这些义人来呢？怎样可以发现和分别他们呢？答了上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天国良民的标准了，那就理应不难找出这些义人来加以拯救。不过事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第一，我刚才讲到这么曲曲折折，大家听到也都似明非明，那就可以知道呢，基督教信仰的标准呢是几咁曲折离奇。大家可以想象，常识的信仰和那些世俗的宗教是几咁容易参杂入基督信仰里面，就搞出一大堆似是而非的伪基督教出来。哇，连教会连教义都可以有一大堆是假冒或者不合格的。那个别信徒良莠不齐、真假难辨的情况呢，就可想而知。第二，主耶稣也都一早讲过，今世之子，即是俗语讲的世界仔，就比光明之子聪明，好懂得投机取巧，更加深明一脚踏两船等等的好处。这些人呢，可以又捐钱又侍奉，又对教会好热心又好投入，还可能身居要职，他们甚至都懂得一些神学，连因信称义的道理都讲得朗朗上口，头头是道。所以如果单凭表面证据来到判断哪个可以进入天国的话呢，咁我肯定呢类世界仔呢係最有资格㗎。例子呢就好多好多，圣经里面好多。举两批嚟即係俾大家睇睇。第一个例子就係嗰个不动声色嘅犹大，加略人犹大。大家都惯咗马后炮，就是、知道咗犹大卖主，肯定佢唔係好人，就以为呢个人呢一定係蛇头鼠眼、拆眉拆眼，形迹可疑嘅。我哋就唔諗下犹大係帮大家，即是帮十二个使徒包括主耶稣去看管银钱的一个人，大家会不会将钱交给一个一眼就望落去就知道他蛇头鼠眼、拆眉拆眼、形迹可疑的人来帮你看住呢？还有就是在福音书里面三个即主要的使徒彼得、雅各、约翰都是讲多错多的，但是犹大大家几时见过他讲错过一句说话？ 我哋有理由肯定，犹大系十二使徒里面喺当时形象最好嘅一个。嗱，迟啲有机会我再讲讲犹大系点样嘅人。就第二批人，就看风转态、看风转舵嘅呢啲以色列民。大家睇下加力山加密山上边嘅情况，嗰班群众系点样？喺列王记上十八章记载到佢哋嘅情况，十八章20-21节。阿哈就差遣招聚以色列众人同埋先知上加密山，以利亚就去对住呢班百姓就话啦：你哋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啊？如果耶和华系神，你哋就应该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力系神，就唔该你哋顺从巴力。先知问佢哋：你究竟拜边个？唔该你拣定一个。但呢班人点样啊？众民一言不答，佢哋唔出声。以利亚要呢班脚踏两船嘅百姓喺信仰上唔该你明白表态，佢哋却系一言不答。意思系即系我哋观望下先，我哋睇情况先至再随机决定。到咗上帝真系降火显灵啦，佢哋果然就二话不说，就即刻转态，就鞠躬下拜，仲对以利亚言听计从，就杀晒在场嘅巴力先知，就好似好悔改咁样。列王记上18章38-40节咁讲。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睇见啦，就俯伏在地，就话啦：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佢哋讲：捉住啲巴力先知，唔好俾一个走啦。佢哋真系捉住佢，然后以利亚带住呢班先知去河里边，去到呢个基顺河边，将佢哋杀咗。不过咧，都发觉咗耶洗别呢个皇后仍然大权在握，民风未动。呢班头先先悔改咗嘅百姓，又再一次行使佢哋嘅本领，见风就转态，又在巴力是神，巴力是神啦。由此我哋就知道，要分别出真假信徒，就绝对唔能够靠表面证据。如果唔系最有资格入天国嘅，就唔系好人，唔系圣人，更加唔系义人。而好似犹大同埋呢班百姓呢一种最善于装点门面、隐藏祸心、假仁假义、见风就转态、投机取巧嘅世界仔，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将来嘅所谓天国咧，就比呢个世界更加可怕、更加恐怖、更加邪恶。所以要准确无误咁分别出真假信徒，就一定要放长线，放长线。即是耐心地引他们将底牌揭出来。至于什么叫放长线，其实就不外乎四个说话：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就好像暂且姑息耶洗别和假先知，上帝会容许恶人风光好一段时间，这个利诱之计就能够试出哪些是投机好利的分子。又好似神暂时叫以利亚这些真先知来到受苦，上帝亦都会容让二人受难，这个威逼之计就可以试出哪些是不忠辩捷的分子。经过这样的威逼利诱的考验，而始终对上帝忠诚不义的，就或者至少虽然一时跌倒，但始终有愧于心，而时时都想着要悔改的，这些才是真真正正有信即是忠诚的人，亦都是天国的良种。请大家一定要记住，绝对不是任何道德或者宗教的善行使这些人可以终于得救，而是他们对上帝的信即是忠诚，使他们可以被选进入天国。原来任何道德或者宗教意义下的善行都不足以保证你将来不会反叛上帝，只有你今生对上帝的忠诚可以做到。因为忠诚反映的不仅仅是一种善良的行为，它更加是一种善意的关系，这个是唯一能够对应并且消灭反叛这种原发性的罪的解药。只有忠诚可以消灭反叛，因此上帝就要千方百计在这个世界里面去试验出对他忠诚的人，找出他们来作为天国的种子。 第三，天国的异种可以栽培出来吗？前面一正强调上帝用用各种用千方百计来到为天国留种，讲的方式讲法都似乎是倾向消极和负面，就是与其说是揀出一些合格的天国良种，就不如说去排斥排除那些不合格的种子。我绝对不反对或者轻视任何消极的讲法，如果圣经的真理要求我们消极，我们就消极，千祈不要中了那些可能思想积极思想的迷惑，以为事务大小都要积极一番。当然如果圣经确有某些积极进取的信息，我亦都不会吝啬不告诉大家。但事实是在为天国留种的完整版本里面，确有比较积极的一面，就是原来天国的种子亦都可以通过某种栽培的方式栽培出来，而不只是一直只是任它生长不去理它，到最后收割的时候才加以分别，就一刀两断。我请大家记住天国是没有 quota 的，没有限额的，我们的慈悲天父更加不会志在人少，于是就设立一些很严格的重重关卡，就最终只是给少数人入去天国，不会这样。没错，最终能够进天国的人相对来讲是少，这个事实的一面亦都无可奈何，但不要因为这样就以为这个是上帝过滤机制太严格的后果。圣经其实一再肯定，上帝如果发不容情，就全人类恐怕无一个合格，无一个得救。可以肯定上帝一定在某些地方布下了一些非常的措施，俗语讲就做了一些手脚，使到尚有一些人能够合格可以过到关。我的意思是他会主动地为天国栽培一些种子，为他们设计出一些所谓课程给他们恶补一下，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去拣选去过滤。这个真是恩典之外，原来又有恩典。究竟是怎样培植呢？首先我们要将种这个概念扩大一点，就是种不一定指一粒一粒的种子，亦都可以理解做幼苗。幼苗有个种植经验的人都应该知道，所谓播种不是随手将种子撒在田地里面，然后就淋水就施肥，就等它们在原地那里就生长，直到收成或者收割的日子。农夫呢是往往会先进行一个育苗的过程，就是将种子摆在特定的培植土壤或者液体里面一段时间，等它们发芽生根成为幼苗，然后才将它们移植到外面的田地里面来到种。被初步培植出来的幼苗其实才算是田里面的种，而不是最初未经处理的那粒种子。按这个类推，天国的种子亦都不是完全未经处理的那些所谓种子，而是在今生现世的土壤里面已经经过了一定的处理的幼苗。换句话说，上帝不是被动撞手神这样在这个世界里面揀些好的种子然后摆入天国，而是就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已经很用心很着意地培育一些好的幼苗，等他们成为日后的天国良种。上帝究竟怎样培植幼苗呢？而这个培植幼苗和筛选种子的关系又怎样连结起来呢？大家记得，为了确保天国不会重蹈人间覆辙，进入天国的门槛即是那个过滤机制是不可以降低的。上帝的慈悲不是姑息，他绝对不能够因为一时间心慈手软就危及天国的永远安危。结果呢，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尽可能培植好他的幼苗，等他们可以挨得过进入天国之前那些众多的考验和试炼。正如一个真正爱学生的老师，他不能够但求人人合格个个开心，就大幅降低升级试的要求。他可以做的是尽量去教导他们，训练他们，提醒他们，等他们有足够的实力来到通过那个考试。正正是为了天国留种，我们的天父自古至今都非常地费心努力，从未停工安息过一日。旧约他费尽苦心栽培以色列人， 新約，他同樣費盡苦心建立教會、建立信徒，而到了末世，就是臨近天國降臨的大日子，他更加會用很多的大迷惑和大逼迫、大逼迫來到過濾出不信，即是那些不忠誠的信徒，就為天國篩選出優良種子。但我們不要忘記，這個不是一場突擊考試，事實上是在這個期中大考之前，天父已經不知幾多次用聖經、聖靈、歷史、前輩、教會、弟兄姊妹，以至我們自己的經歷來到教導、訓練和提醒我們，去努力地預備迎接這一場末世大考。原來我再啰嗦一次，就是世俗道德意義下的好人和宗教意義下的聖人，都不能夠保證他們不會反叛上帝。事實恐怕是剛剛相反，這些人就好像聖經裡面道貌岸然的法利賽人，他們骨子里其實看不起其他人，他們甚至連上帝都不放在眼內，因為他們自覺上帝的律法不外如是，是他們全部有本事達標的。這些表面上的好人或者聖人，心裡面並不存在對上帝的真正的敬畏和順服的心，換句話說，他們的反叛傾向其實非常嚴重。至於哪些人才是真正敬畏和順服上帝的義人呢？這些義人又是怎樣栽培到出來的呢？原來在上帝給我們的栽培之中，最關鍵的是我們的靈性上的慘敗經歷。靈性上的慘敗經歷，哪些是靈性上的慘敗者呢？大家就想一想，這班前輩在何烈山上面知道上帝的全盤計劃之後啞口無言的那個以利亞，在旋風之中被上帝反問問到無言以對的約伯，在先知拿單面前被他鬧到抬不起頭的那個大衛，還有就是在卑罵之下被上帝反問問到問心有愧的約拿，還有在上帝的榮光底下自曾盈衛的以賽亞，還有三次不認主之後無地自容的彼得，還有在大馬色路上面遇見耶穌基督才知道自己完全走錯路的那個保羅，這些全部人都是徹底的靈性失敗者。都正正就在他們的失敗的經驗裡面，他們就確切知道了上帝的超然偉大和實至名貴，他們亦都知道人作為人是多麼軟弱和無知，就是因為這樣，他們甘心樂意將一切榮耀重讚歸給上帝，今生來世都心服口服，永遠不會再有脫離超越和反叛上帝的非分之想。這些人他並不是放棄了對完美的追求，而是他們這個的渴求、這個追求已經在上帝的身上得到滿足。換個說法，是他們安心於欣賞、享受上帝的完美，而不妄求使自己成為完美。來到這裡，兩樣至善又再一次相遇，不過這一次就永遠不會再產生出反叛出來。這個就是拯救的終極目的，我們基督教是這樣講拯救。最後，種子都有種子的責任，我們既然知道上帝就是一個好農夫，他不是靜態被動地去揀種子，而是盡心竭力去栽培幼苗，我們這些的種子那就應當亦都盡力來到跟他配合。聖經裡面很多地方講到上帝努力，歷代志下36章15節，耶和華他們的列祖的神因為愛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從早起來就差遣使者去警戒他們。希伯來書1章1-2節更加說，上帝記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地曉喻列祖， 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耶稣基督都晓谕我们。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为了天国留种是几咁尽心努力，甚至用心良苦，有时还为了逼我们认识他的伟大和人的软弱而要出重手，那就被我们冤枉他，误会他。弟兄姊妹，你是不是都愿意为了天国都出一分力，自己成为一棵好的发育良好的天国的幼苗，再辅助身边的三三两两的弟兄姊妹，等他们都一起成为天国的良种，都成为好的幼苗，大家是不是都愿意上帝帮助我们？